亲爱的听友弟兄姊妹，我是何书，欢迎您持续收听《震撼世界的祷告》这本书。第二十九章，如何做具永恒价值投资的祷告。祷告不单是与神沟通和得取神的帮助的途径，它还是一项永恒的投资。天使在天上把记录保存得很妥当，我们的神并非不公义，以致忘记你手所做的功，以及你在帮助人时所显的爱心，他也不会忘记你的渴慕、代求和眼泪。然而自我中心的祷告会落空，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祷告，动机错误的祷告在神面前也不会蒙应允。为未信主的人得救恩，为基督教会的建立，为神子民灵命的复兴，以及为福音传遍世界等事祷告，皆带有永恒的价值。神的神圣旨意是永恒的，而以上这些祷告皆在与他的旨意协调下发出，并由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就是我们一切祷告的阿们所托付的，又以圣灵的渴慕、能力和带导为引动。这样的祷告要持续直到神圣洁的旨意得以成就。这些祷告是永恒的投资。祈祷是一项对爱极为个人的投资。借着祷告，你可以把你的爱心、你真正的自己献给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国家。祷告所散发的爱是唯一人所无法拒绝或拦阻的。借着祷告，你不但可以对爱你的人传达爱意，甚至对不认识的人也可以表现你的爱。借着祷告，你的爱可以环绕那些拒绝你的人，他们可以不接受你的爱，但是这爱不是他们所能毁灭的。这样的爱都积存起来，放在天上，放在神的记忆中。我虽然无法引述圣经证明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基督徒为一个直至死时仍然拒绝神一切恩典的人所发出的祷告，会继续留存下来，成为那人的家人、邻里、国家的产业。祷告能汇集福分，祷告的福分能由第一代延及第三代，即使在第一代过去很久之后，福分仍会继续传递下去。教会和差会创办人近前的祷告历经数十年，仍在蒙神垂听祝福。认真的代祷勇士常常无法在生前见到他们所祷告的许多事情一一实现。诚挚的祷告永远不会落空，祷告中所汇集的精神、体力、时间、爱和渴慕永不会遭浪费掉，总会蒙神赏赐。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地为教会祷告，保罗为教会祷告，新旧约中无数的圣徒和领袖也为教会祷告。祷告没有立即蒙神应允时，不要灰心，神已经把他的慈爱、圣灵的大能行事以及天使的协助和保护赏赐给你。祷告再祷告，祷告绝不突然。祷告没有长度限制，在日常的作息当中，我们有时会想起某人而有圣洁的意念要为他祷告，这样的意念会使我们的祷告投资倍增。一天当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以一两句简单的话向神祷告呼求，神纪念这样的代求。每天我们总会找到零碎的时间祷告，不要轻易地让这些零碎的时间溜走。然而若是事先就计划以长一点的时间去祷告，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拿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甚至更长的时间祷告，把门关起来，夸口和神交谈。如果家里不容易安排一个祷告的地方，可在你周围的活动范围里进行。如果你是卡车驾驶员，那就利用长途驾驶的时间祷告。 如果你身体虚弱，需要卧床休息，你可以让时间乘着祷告的翅膀飞去。如果你是耕种的农夫，你可以同时栽种无价的祷告种子。你可以扩展做祷告投资至全世界。一个人只可能在经济上有限度地支持若干基督事工机构或个人，但是祷告的投资幅度却没有着限制。请参阅本书第33章所建议有关如何准备祷告事项。你可能希望把祷告投资置于某些儿童或青年身上，或者你极愿意为一个未信主的家庭祷告，又或为差会祷告。当然，你一定愿意为自己教会的事工祷告。如果神把一个或多个国家放在你的心上，你就可以把祷告投资在他们身上。你甚至可以为可能一生也没机会直接接触到的民族和国家祷告。当那一天，在天上，我们见到那些在地上曾经带给我们福气，用祷告支持我们的事工的人时，那会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说不定天使还要加入我们的谈话，说起那时他们如何激励某一个人在我们情况危急时为我们祷告吧。如果你真爱一个人，你就该投资时间精神为他祷告。如果你真爱你的教会和牧师，就该不计一切地为他们祷告。如果你真爱你的国家，就该少批评，多花些时间为他祷告。如果你未曾为你的国家元首祷告，就没有权利批评他们。用祷告来表达你对全世界的爱，把你的祷告投资散布到世界各地去，然后等待成果的到来。祷告可成为你这辈子最佳的投资。天上对祷告的赏赐有多大，祷告投资的红利是多少，我们无法得知。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些令人振奋的话。就单说一件事，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太多，就如同天和地之间的距离。这道路当然包括他奖赏我们的方式。同样的，耶稣曾强调，神比地上的任何父亲更知道怎样把好东西给儿女。我有时候会想，其实信神的人当中也有愚笨的，那些在祷告中只是为自己祈求的，宁愿每天花一个小时看报纸，却不愿花五分钟读圣经的，每天平均看电视多于两小时，却吝啬于花一个小时祷告的，这些人才真正是世上最笨的人。祷告能使你化时间为永恒的赏赐，使人间的光阴成为永恒的福分。祷告是世人所能参与最敬虔的活动之一，事实上可能是敬虔中最敬虔的。祷告是圣子和圣灵的恒常工作，把时间投资在祷告上，就是与圣子和圣灵同工，是使用时间最有智慧的方式。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